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桃色新闻，有我们的膝关节，
yeah!
还有我们的艾丽。我刚本来想帮你想一个关节，
我是秀珍菇啦，
秀珍菇跟蘑菇。
嗨，
其实呢，虽然这个奥斯卡这个过了一阵子了，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当然那时候当下我们节目就有讨论说，到底有没有歧视华裔这件事，你怎么看？就是杨紫琼跟那个关继威就在颁奖的时候很快被略过嘛，然后他们就急着赶快跟下一个人或什么什么打招呼这样。
我没有会这样去解读啦，因为好莱坞现阶段反而是比较担心你骂他政治不正确，所以他们反而有些时候会有点矫枉过正也好，或者是你说有会不会歧视亚裔华裔，我不认为现阶段会这么做，但有一些网友可能也会自己也会对号入座啦，但我觉得每一个你说杨紫琼跟关继威那两段的状况我觉得都不太一样哦。关继威那一段确实是他想要去跟 Robert Downey Jr. 去给他 high five 还是握手之类，可是 Robert Downey Jr. 他去跟两位确实是白裔的演员就是致意完之后他就赶快回去要去致辞的，然后
是他真的没看到
但是他们会后都一起玩在一起拍在一起，
对啊，不是有一些照片
出来，其实没有那么冒犯呐、因为有人说，那为什么 Robert Downey Jr. 不能够像 Kenny Murphy 一样去跟五位致辞的男主角的历届的得奖者去致辞、去握手致意呢？那是因为状况不一样啊。那个 Robert Downey Jr. 上台的时候，其实那五位是站着还有一点斜线的，但是当 Kenny Murphy 上去领奖的时候，他们五个历届得奖者的男演员们，他们是像列队欢迎一样已经排好了，他们已经排好队形了。你说 Kenny Murphy 能不这样一一致敬吗？不合理啊，你去看那个整个动线就知道了。所以反而是那个杨紫琼给奖那一段，那个 Emma Stone 好像是没有跟杰西卡兰兹握到手
所以其实被忽略的也有白人，
对啊，那就是因为上台的那个就是那么几秒而已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要过分解读了。
好，不要过分解读。第二个就是说那个 John Cena 他不是全裸吗？
蛮好笑的，那天是典礼大亮点。
那你知道一件事吗？就是刚好在我们客厅里，我儿子说John Cena 超白痴，因为他很喜欢他嘛，他说超白痴啊，居然颁奖典礼还这样子，颁奖典礼可以这样吗？我就说那你知道你妈颁奖典礼喷过奶吗？他说妈你说什么？我说哦，妈以前有做过这个梗，真的假的？我说有啊。他说然后呢？我说
就喷完了，
就喷完，然后我就被喷了，我就被母乳协会喷，然后被很多人说啊，你这样怎么怎么样？我发现我真的走得很前面，你有没有觉得？
真的，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那个啦。大家不用对这种颁奖典礼上一些桥段那么的。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要觉得说，台湾的不要这么中规中矩嘛，然后每一个人都好像要喘大气在那边这样啊，非常的，我就觉得很无聊。所以我想，尤其那是金曲。
对，
我觉得说可以玩一玩，尤其我的搭档是小 S， 我觉得那一定要大玩特玩。
是的，
再来，我们不是刻意说我们就是要搞母乳协会，当然没有，而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刚生完的妈妈，所以在我的状态里，我就觉得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听到音乐或歌会有什么反应吗？你懂我意思吗？
哈，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嘛，结果你知道吓到一个人谁吗？张学友。你看多年后我们可以笑谈这件事，当时真的是气氛非常的肃杀，陶晶莹就是十恶不赦的人，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哦？
我对这些我有印象，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一点太那个
严肃，
矫枉过正啊，我真的觉得就是矫枉过正，
因为我们想做这件事就是 for fun 嘛，而且是 我在开我自己玩笑，
是啊，又没有伤害别人。
我不是说我今天是膝关节，我也没生小孩，没怀孕，然后我就装个假奶在那里喷奶，
这样不是不好，
因为刚好那个状态就是，你知道我还在月子中心对稿吗？你知道我身心有多焦虑，而且我那时候是2XL 的 size， 要在小 S 旁边站着，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勇气去做这种事？那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说，一个职业妇女有多辛苦啊！叭叭叭，这都不用解释，因为我们已经被喷的乱七八糟。那讲到张学友那一题，他的表情。我是没有注意到，是因为我真的一直狂喷，就是有一个按钮嘛，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内衣里面装管子，然后好像有一个袋子吧，可以装白色的水，然后我们就一直按，这样就很高兴，哈哈哈，我们就很高兴下去了。后来张学友就说：“你知道我被吓到了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对不起，我忘了是哪一个亲戚，我们也就不讲，就是他看过他家的亲戚哦。”的他目睹过那种场面、
啊、真的，
所以他说我小时候的噩梦又回来了，
童年创伤。
所以你看哦，好莱坞怎么
有这么多创伤？
你看好莱坞，比如说有人在骂吗？有人在骂说怎么可以颁奖典礼搞个全裸男的？没有
，
我们对于文化歧视是非常歧视我们自己、欸，
是，
就是老外歧视我们就算了，我们还歧视我们自己，而且老外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追捧说好香、好可爱、好棒棒，对，就说好高级，所以
老外的 Twitter 讨论区里面确实有人在讲 Robert Downey Jr. 有没有 racist 的问题，这个确实是有的。这个
但是全裸的部分呢？
全裸部分确实是没有，因为他今天是 John Cena 全裸。
对，
今天如果换成是一个亚裔或是一个非裔的全裸上去，可能会被做文章。
但是因为所以你看，就是谁敏感谁被得罪
嘛，对
吧？
那、因为 John Cena 本来就是一个大家觉得他可以开得起玩笑，然后那段确实。有好笑，对，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他、就是，
而且就短短的嘛，
他那个段落是要致意当年真的就有一个
有一个乱入的人，
然后他又把这个全裸的这个画面，他又要调侃一下物化男性也好，那、没关系，严肃一点，
而且他又结合到颁最佳服装，
对，他是颁最佳服装嘛，所以他要凸显是服装的重要，
真的很重要，
是，
所以那段出来我都觉得哇，
杰作哎，
John Cena 你。敢愿意做这个尺度也蛮、就是以后大家回顾奥斯卡历届的颁奖礼，大家应该会记得
一定哦。我看到一个讨论很好笑，他的重点是说已经全裸了，你觉得他上台应该要光脚还是穿的那双鞋？
好可爱。
有啊，大家说他只穿那个拖鞋跟劳力士。
所以2024年大家可以这样子坦然的讨论、可是我现在想一想，我当时是生痘痘，所以是18年前我就做了那样的事情。可能对台湾社会来，我
有点太前面
了，太挑衅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说，颁奖典礼不就是这样好玩吗？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反而我要做一些突破的时候，还要
顾选一下大家的社群浪潮。
对，
其实有点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演艺人员有一个责任是要带领时代的潮流了，跟突破那个时代的一些礼教体系。
有啊，他一直在突破，
突破被喷，就是带着钢盔往前冲这样子哈。好，那当然，其实，在膝关节的脸书呢，他除了公布，就是在之前公布了这个奥斯卡的得奖名单，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啦。比如说，你讲到说。诺兰这个导演、你说他总算
开
壶
了，
拿奖了，
没错，
对，
真的哈、哦，他以前没得过，他这么
没有，因为其实我要先跟大家有一个观念，是好莱坞的影艺学院的会员向来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你不一定会在你最好时刻可以得奖、
没错。今天我们在聊说，这从一个颁奖典礼来看看不同的人生故事啊，还有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哦。那你讲到说，像刚刚我们讲的诺兰，你刚刚讲了一句话很好，你说有时候这些不管是表演者、艺术家等等，他未必在他最好的时候拿奖。
对，而且好来演艺学院向来都没有在那个最好的表演者或最好的创作者来最棒的作品中给他最好的肯定，通常是没有。所以比如说，
对，你不要说奥斯卡，我觉得很多奖项都这样，所以就是常会有很多遗憾跟争议嘛。
对啊，所以因为颁奖嘛就这样子，他不一定是在最对的时间给你最好的东西啊，这一直都是这样。要不然马林史克西斯怎么会在《神鬼无间》时候才拿最佳导演奖、
哦？有够久，
有够离谱的嘛！
他这次是不是又？
又
陪跑
、啊、
对，
但
他是入围十几项，
入围十项啊。但我觉得他的陪
这么老的导演坐在那里，
就是我觉得他的陪跑可以理解，因为每一届都会每一届的一些风向， 大家会去倒那个风向。嗯，那有些时候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嘛。嗯，诺兰的奥本海默确实就是去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这个大家一定是认同的。嗯，你可以把这么严肃的原子弹之父的故事拍出这样子的节奏，我们是佩服你。嗯，三小时，然后还能够票房好，名利双收了。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主流媒体其实也比较没有讨论到一件事情，这个是诺兰第一次从华纳电影公司跳到环球这边的第一个案子。哦，那当然环球为了要理喻这一个来的就是票房金童，他会竭尽所能的做他的社群的活动，跟他做的就所谓的奥斯卡的竞选活动啦，就造势活动，他们一定会很努力做。所以我就觉得环球在这一次在整个奥斯卡 campaign 上他一定很努力，所以相对之下一样有入围奥斯卡作品的另外一部很好的电影叫《滞留声》。Holdover 非常好看。那这个片对于环球来说相较之下它就变成是一个小片了，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
滞留声是不是也得了什么奖，
滞留声有得女配角奖。嗯，然后剧本没有拿，对，剧本原创剧本改编没有拿，但是因为我跟大家推荐就真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好看，我觉得非常认真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片。但是因为环球那时候就是第一个我一定要把诺兰按奶好，因为诺兰对他太重要，他是好不容易从华纳过来的。华纳如果当年，
但为什么诺兰要离开华纳？他跟华纳是不是有很多？
就是，其实华纳对他是有情有义的。华纳是因为，
而且是不是他们共创了很多好片？
当然了，因为他跟诺兰的关系很有趣，是因为华纳当时就是赏赐他，所以当时就先叫他来拍那个《针锋相对》（Insomnia）。那这个案子确实还拍的还不错，也是诺兰少数是翻拍的作品。后来就是华纳就是跟诺兰就是绑定那个蝙蝠侠案子嘛。那绑定蝙蝠侠案子当中，那诺兰也表态说：“那我既然帮你打工，那你也要让我拍我想要
拍的东西。”
所以你看像
突然想到 Joanna 的唱片合约
很合理吧，很合理嘛。
有
你有你的理想，但我也要
我
的市场，我
也想做的，
对嘛，對，爱情跟面包要兼顾嘛，
是是是，
就是其实片场跟创作者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对对，
那所以你可以做到很好的 inception 全面启动，有赚钱，
对，
也对你的一个 credit 很好嘛。
那还有 Interstellar
也是很好啊。
对
啊， 對
啊，我好喜欢，我看了三遍。
就是诺兰对华纳来说，
天能也是吗？
其实天能就是后面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华纳确实是想要把一些在院线演的片到串流的一个窗口期可以缩短嘛。
是，
那诺兰就是一个追求院线要长，然后
因为他毕竟还是觉得电影就是这样子观看才正，
有抨击
过没有错，没有错，他也不希望他的片这么快就去串流，所以那一次在整个在这个串流的立场上是有，确实是有一个针锋相对啦，这个确实是事实，所以后来才诺兰决定说，那我为了避免我以后的作品可能会因为华纳发行的关系日后会很快就上了串流，所以我不希望这事情发生，所以他到最后
动嘞。那奥本海默不是也蛮快就上来了吗？
没有没有，奥本海默蛮久的。
真的吗？
奥本海默蛮久的。
多久？
至少有半年以上，七个月以上有。我现在也不确定那个时间，因为奥本海默是去年夏天的片，他一直确实是到今应该是靠到一月的时候才有 streaming 东西。
膝关节，你也是很资深的人，记不记得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包括什么龙翔电影台这种，对不对？都要是比如什么成龙电影、什么电影，都要两年以后才能上电视这些频道。
后来
现在已经缩到这么短了。
后来其实两年是更久了，后来大概是一年后才能够上 cable 台。
是。
然后下片半年后才能够发后端的 DVD，
结果现在都这么快，
现在都好快哦！
现在都多快，
三个月吗？
有的甚至是你下片之后就直接上串流。
周楚多快嘛？你说周楚
周楚
是算今年三月上的
嘛？今年上的啊，他是去年十月的案子啊，
所以也差不多半年不到，对不对？半年不到，
因为现阶段的生态是这样，你 OTT 给的钱不算小钱，
是吗？我怎么听说 OTT 给的都很少？
看怎么谈啊，但你当然相对于票房来说它很少啊，
但是大概多少，你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例
大概，
这个可能我们节目切断之后才能讲。我知道别的案子，因为我周楚的钱我不知道，
不，我们不讲周楚，就讲说大概他的那个是，比如说你，
我知道现阶段应该都没有那么好了，现阶段都没有那么好了，
对啊，
现在没有
给到百万吗？你觉得
我不确定，可能是没有。
对呀、啊，
我不确定，
所以其实并不好、欸。
但是我跟你讲哦、嗯，之前有几个台湾的案子、嗯、卖到 Netflix 上是卖了，我觉得这是天价。
怎么可能？我听说都很少哎、欸。
有两个案子是不是卖很贵的？
还是那是因为 Netflix 跟他合制？
后来，因为后来、嗯、不是。真的不是，是真是卖到 Netflix 上面去，收了一个蛮好的价钱。我听到我吓一跳，
可以讲吗？
不能讲了，不能讲是谁、
哦。
对，但是是超乎大家想象的。所以、
okay. 你所谓的好是上千万了吗？
嗯，对，有。
哇、哦，我没听过这种。你看我刚刚讲百万、嗯，你还说没那么多。
就两个，我听到是两个。
他是冲着卡斯还是故事内容？
都有。
OK
啊，因为确实在票房的 performance 是好的，所以当时也出了一个蛮好的价钱。Oh. 可是后来因为 Netflix 自己在会去换算它的一个频道流量跟表现呢、啊，因为我发现其实华语类的作品其实真的在华语圈比较有那个点击率，其实全球它还是要看最后它是要看整个全球性的一个点击嘛，所以相较之下，韩语的作品还是比较有 CP 值。
嗯，因为我觉得韩国这个东西也是深耕多年啦，
是是是，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啦。你说从最早什么台湾看也是看婆妈剧嘛，
对、
啊，那后来才
现阶段大家开始慢慢能够认同韩国确实很多不管是戏剧或电影的作品是真的是蛮好看的。
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台剧哦是继续加油，因为这几年那么多那么好的作品，让我们大家觉得说哇，其实台湾。一直慢慢就是这个力量有渗透出去，
好的题材都有慢慢出来，而且难度都不低哦。你看像去年的八尺门，
对，
然后我们之前讲说，
我记得我眼睛发亮的时候，就是包括什么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啦，嗯、还有那个与恶的距离啦、嗯
啊，
我觉得那些剧都让我觉得哦，好好看哦。
你们讲什么茶经呢？像我讲伤魂，那些是
对啊，
时代剧都做来、啊
哦、
模仿范
更难，
对不对？
都是难的，
都是这么
就是不是侥幸的案子，
嗯、
不是侥幸跟投机的案子，
是的，是的，
跟
都有。深度
的都没有，对，九零年代有很多港片都做这一种跟风的、很侥幸的复制题材、
好，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从一个颁奖典礼，我们来去牵扯到好多故事都出来了，因为这个行业里面膝关节是专业，所以他可以知道很多我们这个不知道的幕后的故事啦、那刚刚讲说诺兰是投向环球的怀抱，是因为可能在跟华纳、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一段过去也是很美好、
是非常美好啊！我帮你打工做了三部蝙蝠侠案子，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
而且都是非常的、
是做得好的案子哦，
有深度哎、不是只是娱乐片、
对啊，而且我另外自己想要开几个案子，也都拍得有声有色啊。我认为这个日后要在环球再复制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就挑战呐、就看看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所以现在诺兰还没有宣布他下一个计划是什么，那我们就是蛮期待。而且诺兰是当代好莱坞的导演里面薪水最高，他开一个案子至少拿5000万美金。
他本人哦，
他本人，而且不算全球分红哦。
是不是他老婆去谈的？好厉害，
绝对是他老婆谈的。所以他开奥本海默的时候，他拿回来大概快8000万美金。
李安导演最近有没有什么作品要出来啦？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我现阶段还没有听到他
在动
筹备、对，因为在等看看吧。对、
因为我个人就是认为啊，哈，因为像诺兰这种等级的，我所谓等级不是说你的电影只有视觉或是什么，就是事实上他要探讨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非常
还有深度也有广度。
我觉得李安也是这样的导演，
而且演员们都蛮主动愿意来演。
是，可能我觉得在那个。在他的那个 level 里面，就是大家是不计片酬，没关系，我只要能跟他合作，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对，
没有错。那好，那最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那个主持人那个吉米 Kimmel
对，
跟
麦特戴蒙
的
这个实在是太
的渊源、啊，
这个恩怨讲不完，这个
讲一下，
那一整集是最早是因为 Jimmy Kimmel 在很多段他自己的脱口秀里面都常常会。很无意识的最后会讲说啊，麦特戴蒙，抱歉了，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了。就是
为什么他会点名，
就是无厘头，就是
莫名其妙，
就是很莫名的。
还是因为那时候麦特戴蒙有什么很红的片？也
没有，也没有。他觉得他一开始只是一
個，他也跟他没有很熟，
没有，一开始只是一个有点像是在好玩的。那他觉得去搞什么 Brad Pitt、Tom Cruise 太遥远了、他选择找一个年纪跟他比较接近的 Matt Damon、但是因为弄太久了，弄到太好笑了，所以他们恩怨情仇。我跟你讲，
就先从他的脱口秀开始，
大概从2016年吧，他们这个 这个前情提要就埋下了，所以后来就慢慢的越闹越大，越闹越好玩。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要讲。
他这次到底怎么？我没有看到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他叫那个《罪恶真相》那只狗演员跑去星光大道，因为星光大道不都在那个星星吗？他跑去麦当劳那边假装要尿尿。他说：“我们都说
抬腿吗
？Jimmy， 我们都想说 Jimmy Kimmel， 你什么时候又要整 Matt Damon？ 在因为等这半年里没有整 Matt Damon 嘛，结果没想到。”就用这个小小的串场片段去整 Matt Damon， 就说 Matt Damon 真是跟 Jimmy Kimmel 真的太好笑。这个
他是他有尿在他手上还是脚上吗？
哎，他尿在那个星星上面，可是我看起来是只是做个样子，并没有真的尿出来啊。
对，如果真的尿出来，可能又引起争议。
真的，
但他跟那个 Matt Damon 跟 Jimmy Kimmel 实在太好笑，大家可以去追这个六七年来的恩怨情。
有人有整理吗？网络上
有有有，我的好朋友左撇子帮大家整理一下，我有叫他更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更新到，因为 他一整段太多，很好笑。我跟你讲。
看过一些片段，
有一个最好笑的是那个俊男俱乐部 Handsome Club， 我跟你讲那段真的超级好笑，那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 Handsome Club 那段超级好笑的。
好，你是说就是吉米跟麦特吗？
对 ，Jimmy Kimmel 跟 Matt Damon
在 Handsome 里面 Handsome Club，
他们有一段短片叫 Handsome Club， 我跟你讲、那段 Handsome Club 请来好了很多大牌的明星哦，比如说像马修麦康纳。医生霍克一大堆人都在那个里面超级好笑的。
欸，这点我最后小小 complain 一下，你看像美国的这种脱口秀啊，或英国的他们都可以请到超级大咖一起来，
对，
所以才可以行销全世界，
对，
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也很想找哪个大牌来玩什么东西，真的很难。再来就是说你真的去讲到隐私的部分，比如说你有看那个另外一个 Jimmy 是叫 Jimmy 的，也是叫 Jimmy 的那个
Jimmy Fallon，
对 Jimmy Fallon 的脱口秀，他请到 Taylor Swift， 然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最近有做一个什么眼睛的手术？”然后
那个看到、
对 Taylor Swift 就说：“哈，什么的我有。”他等一下，
你怎么会
知道？他说：“然后你是不是打了一个什么麻药？”然后他说：“对对，等一下你怎么会知道？”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我有一个片段。”他说 ：“No。”然后就那个片段就是他戴着眼罩嘛，然后因为麻药要退的时候人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起伏，然后他就说我要吃东西，他妈就给他香蕉，他就不想掰了两根，他说那这一根怎么办，他的头已经被我拔掉了，然后又戴着那个眼罩就很奇异的画面，然后最后他就又躺在床上好那香蕉就边哭边吃。这个画面居然是Taylor Swift 的妈妈交给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播出来，那个 Taylor Swift 说 No。 你看你觉得这个在台湾有多少禁忌，或在华人世界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玩。
大家的幽默感要更往上提几个 零那个高度啦。
对，你的结论非常好。
大牌的演员我跟你讲越大牌哦，要越甘愿
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
太好了，不要，就是我觉得自嘲是很高级的幽默啦，不要
盯在那
了，不要盯在那了，好不好？这拜托大家，我们节目已经超长了，谢谢你收听收看哦，拜拜。